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商智，我是汉阳。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在延吉，每次在延吉都有他的曹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曹宁。
和稀客呀，稀客志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伟。
每次在延吉都有志伟。
对，
上两次有，
对，
上一次有，就延志伟专门到延吉来找我们吃饭。
对，
然后志伟出是跟我录过晚点聊，他是这个企鹅吃喝的创始人，然后今天来延吉延误了，延误多久啊你？
今天其实后来没延误。
没延误什么？
特别奇怪，上海的机场好像水平都变差了。他就是
上来就黑，
就是非常准，上面给我们推送了一个信息，说今天你这个延误两小时。然后我们本来今天就特别社畜，就是四点半的飞机，两点才干完所有的活，然后回去理行李，然后出来，然后一路上就在互相埋怨说。就我被埋怨说你咋加班加那么久，然后我们收到个信息说你看他延误了，然后我们就特别笃定的慢慢走慢慢走，走到了登机口，然后登机口说终于把你们俩等来了，
差点误机，
差点误机。他说你们是不是收到了一个推送说你们延误了？我说对。
所以是谁的问题？就是非常准的问题。
不知道，反正说他们那个什么信息上有很多问题。对，哎，我们现在来了个新的嘉宾。
嗯，这个嘉宾
就是曹宇，但是啊，曹宇和志伟认识，
已经连续出现好几次了。
对
对
对，这样我上个厕所，然后你们聊先，这样我可以，你看自动巡航嘉宾就这点好，你只会安排他俩一下。
好的，你们开始聊吧。
我们回头统计一下，就是这次日更播客里面就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嘉宾是谁？我觉得可能是曹宇，因为你很吃香，对吧？第一，你是美食博主，第二你是广东人，就所有关于，
第三你是读书读的最多的人，
对，
第四我在这个节目组里面，不是，我在这一次的这个团里面就没有什么固定的任务，所以可以到处晃荡，
对，一种人类学的参与方式。
不是，主要是他能上博物志，咱不能。
我上两次。你行吗？你
我上过好几次，我还合录过，但是就我是主播嘛，就作为嘉宾来说，就你俩就游走，就不对怪物上智不忠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说就是你曹宁。
好好好，那我们聊聊聊，继续聊志伟在说他的上海之旅嘛，就是
也没什么上海之旅，就是差点误机，就好不容易凑了两天，凑了个周末的时间，还想拿啥呢，凑了两天的时间想过来，然后最后就是差点误机，还好没有，对吧？然后一下飞机以后，一个就特别凉爽，第二就是很久没见到那么多人。就我们今天来的路上，我们看到他那边有一个巨大的音乐喷泉，他是在，对不起我没有文化，就那个延吉那条河叫什么河？
布尔哈东河。
对，就他有个音乐喷泉，
嗯，
然后好多人站在那儿，然后在看那个音乐喷泉，包括晚上在看你们视频里面说看到很多地方在蹦迪啥的，
嗯，
蹦野迪啥的，
对。
上海很久没有这样那么多，
我们在鹤岗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被集体重新接纳的感觉，嗯，这我非常理解。
他刚才说的这个，他觉得非常的凉快，但是我觉得这个延吉已经是我们此行东北这么多城市里面最热的一个了。
嗯、
可见其他的
嘲讽上海四十度，上海好惨，
其他那些城市得有多凉快。
刚才我们走回来的路上。还在说有一种，出来的感觉，
嗯，哦，是不是有种节后？
是有种出来的感觉，还是有种初恋的感觉？
都有，都有。对，因为我们是不太一样。对，我跟 Rachel， 因为我们俩真的是很久没有出上海，不像你们。
你们不是你说这是第二次出来？
对，
上
一次就是去宁波嘛，对吧？
去了，
就也是去了一个周末，但那个因为
但没有缓过来嘛，那时候。
有一些，但是不太一样，因为宁波还是江浙沪嘛，就感觉还是比较近。
话虽说，就志伟跑出来不容易啊。但是我上次见完志伟之后，我也在北京就再也没出来过。就是我见完志伟之后，我在北京一直待到从二月份还是三月份一直待到这次来东北，所以归根结底，这都是志伟的错。
但是他说那个跑出来那感觉，我其实六月份也有，就是我去广州，就是。去贵州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哇，我又可以恢复正常的游走，然后不戴口罩是吧？吃糖食，这个就是你的生活一旦例外过了，它就不是在正常轨道里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种那种你整个人被重新开机的过程。
嗯，
就这是一种开机的过程，就这个是一种，就你会的确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待久之后呢，你会把那样的状态变为常态。
嗯，
但是这个你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对我感觉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稍微打开一点的过程。但你回到上海那个地方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会一直处在那种比较拧的那种状态。
从铁盒子撑头看了一眼外面是吧？
我当时我在广州见到你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六月份吧。
啊，你说见到我？
对，在华侨新城见到你的时候，那你那个状态，就让我觉得好仿眼里仿佛有光，你知道吧？就是我们都是在过正常的日子，
干什么都很开心，
对，但是你却显得特别的，
对，堂食
上
就很开心什么的，
对。然后我今天刚好本来这个周末有一个朋友，他们在新天地那边搞活动，说你要不要来？我说我出去了，他就说你试试现在每个周末都在往外跑，但我觉得挺鼓励大家，就每个周末如果有机会都可以往外跑一跑。
上海现在不是都可以堂食了？
其实也还没有。我这种感觉就是好奇怪，就是
在不知道，不确定。
就是、对，我没有，我在和一些就是很久没有来过或者回过上海的朋友介绍上海的状态。
对，
上海其实现在并没有完全恢复堂食，还是有一些店有很多原因没有恢复，就比如说有些是主观的原因。
嗯，
比如说有很多店铺，首先很多店肯定本来就关掉了。第二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很多的店他们其实的员工都离职了，
嗯，
所以其实是招不到人，就现在
正常运营了。
对，其实现在是非常缺，很多工种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缺人的，
嗯。
然后客观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店是没法开的，就是我们前一阵听到就是特别好玩，因为有一个事儿特别好玩，就是上海有一条马路叫进贤路，
嗯，
是这两年也是非常
红
起来的一条。小马路吧，
对，微缩版安福路。
对，然后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是说，因为疫情呢，就是进贤路上的居民都有了微信群。
嗯，
有了微信群以后呢，他们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当有一个人本来因为他们下面开了很多酒吧，
嗯，
所以呢，当之前可能是零零散散的投诉，现在发现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投诉之后呢，就会在微信群里面喊一声说。我投诉了，所以就会有其他在微信群里的人就跟他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一起去投诉那些酒吧，
居民投诉酒吧。对
对，因为他们有这个微信群以后，他们有了一个集中投诉的一个，
所以这些更难搞了，对吧？
就更难搞了。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在进贤路上开酒吧，他们就要定期贿赂这边的居民，因为他们就是临街店铺嘛，所以本来是可以一笔贿赂搞定的，现在可能要贿赂一个群。
对，这个就非常非常难搞。现在对
进贤路那边是挺惨的，因为他刚解封的时候，我们就去那块儿居福场那块儿去喝酒嘛，然后结果没过几天他又扩散了，然后把那个片区给封了。那个是第一次，就是上海开始以什么街到什么街到什么街。就是以一个街区的形式封锁是挺痛苦的。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节目上讲吗？
这没事吧？
是，咱们有什么接着说延吉吧？
说回延吉，
对，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快就会变成这个
上海人忆苦思甜大会这样。但来都来了，咱们倒叙吧。
我这个突然看到上海来的亲人，你知道吗？就是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亲人。
不是，你都从上海出来多久了？你别随便认亲，人家是千辛万苦，你是玩累了到我们这儿休闲休闲。你这不是一级别好吗？
不是，所以没有，我听说这次志伟要来我还挺开心的。我想
你看我这一脸没受过欺负的样子。
对，就为什么就是选择在延吉加入我们，是因为刚好周末有空吗？还是
对，就刚好这个周末有空，然后刚好延吉其实也不是，其实就是挺想，就很久没见人，然后刚好这次可以一次性见很多人。
那你可来错了，这局啥都有，就是没有正常人。
对，你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了，这次邪性很大。但我就说，你说你们来的航班是满的，我们住的酒店也满了，我在想延吉是个旅游城市啊。
延吉当然是旅游城市了，
这么火爆
了，还有长白山的边上。
那你来延吉看什么呢？
原来还包饭。
吃饭啊，去长白山。不是，延吉是一直长期以来的旅游城市。 看来曹宇老师对中国
我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看来曹宇老师对长江以北的事儿拿捏的没有那么死。现在
延边州首府啊，中国延吉。
既然你和我今天干了我旅行中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我当着大宇、志伟和妙雅的面点了一桌菜，就感觉我非常贱，因为我是个非常不会点菜的人。然后当着三个专门店都是志伟找的，然后这有研究这玩意儿的，有卖这东西的，然后在他们这面前点了一桌菜，这个感觉我这个点菜能力行了，山东了。
对，我觉得志伟每次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店，就是跳出我们那个就是原本就不高的眼界，就是看一些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吃就是汉阳他们说非常好吃的东西很多其实都是碰上的，但是碰上觉得好吃就再也不吃别的了，就吃这个。
但其实出来玩的时候做餐厅的攻略其实是开始变得很没劲的一件事
啊。为什么？
因为
就剩的不多了是吗？
其实并没有这么大区别。
OK，
然后就是很容易他会把这种就是做餐厅攻略这件事情很容易变成那个一个你给自己本来就是出来玩，你给自己建了一个任务清单，
嗯，
然后你需要在那些任务清单上打勾，
嗯，
那这个事儿就可能变得没有这么有趣。
所以你作为一个美食工作者出门做美食攻略吗？
不太做。其实
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店就是种草已久？
也没有，就的确很多攻略其实是去年做的。
就是说不要来再做，而是要在上海做好是吧？来了吃。
因为的确我们之前有同事写过相关的地方，然后其实延吉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玩的，因为它来我们说说食物好了，就延吉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玩的。
对
对，
全东北最辣的地方。
那咱们从晚饭倒叙说吧，因为我们吃两顿今天晚上，然后志伟没吃第一顿，直接吃第二顿。我们吃了个啤酒屋，因为上次来没吃啤酒屋很遗憾，就像是你去日本怎么能不去居酒屋转转。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啤酒屋啊？因为它是就是吃烤串的地方吗？
不，咱们吃，你没去吗晚上？
咱们那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那个门类叫什么？
就叫啤酒屋。
它就是一个门类叫啤酒屋。让啤酒屋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中间那一锅东西，就是拿啤酒煮的那一锅东西。
哦，倒了啤酒，
就倒了啤酒进去的那一锅东西，那个是他们的
精华。像什么韩式部队锅的感觉。
对，但只是他那个不是用水，用的是啤酒嘛，就跟上海人烧红烧肉有个流派，就是不加水加啤酒一样。
这样来吧，把这个话筒交给专业人士，你们对这个今晚这饭咋想的？
专业人士先说。
我觉得太辣了。对，我没想到
中国
吃辣
食做出来
的太辣了，遇到这么辣的东西，尤其在汤里面放辣，这个有点过狠了。
本期标题有了，中国吃辣食的做的时候太辣了。
我觉得有两个菜印象挺深刻的，一个是那个猪蹄、猪手、
猪
脚、猪
蹄，
就是反正是那个炖的
很辣。延吉很喜欢吃猪蹄，
对对，我觉得那个是口感上是，
延吉非常喜欢吃猪蹄这个店。
这样，你跟我们去长春，不是延吉喜欢吃猪蹄，是东北喜欢吃猪蹄。然后这样，你们拿麦克的时候别往床上放。
也不能说是东北喜欢吃，我觉得是全国喜欢吃猪蹄。
对，就是这道菜，就咱们去的那家这道菜，我觉得是最好吃的。然后
那我觉得属于矮子里面拔高子
啊，是啊，
他那里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菜，
其实的确没有。就正常吧，
正常正
常，
正常，
对，
这是个正常发挥的水准。然后完了以后以甜辣的这个风格为多，但是它的辣的风格会盖过甜，就这点我觉得特别明显。
我转达一句啊，任宁让我说，请代我向志伟致以亲切的问候。
请任宁那个代向你的猫致以亲切的问候。对，本来还挺期待见到任宁，因为的确挺久没见到他了。
对，任宁这次为什么不来？是因为有活还是因为成都？
有活有事儿，就是属于到最后发现真脱不开那种。
好，
啊，食物，然后第一顿。
第一顿，那第，我们晚上吃那啤酒屋叫啥来着？
151
是吧？好，那我都放。我们节目你也知道 ，show notes 我说放，我这最近一次没放，你就听到你就记下151啤酒屋。那我们说
就属于那种其实错过了也没啥，但你要是在附近过来吃个宵夜就也还行的那种。
哎，第一顿志伟可以聊，因为上次来吃了。
你还要让人想一年前？
对，没有不到一年。我们晚饭
这个我们明天，这个我们可以明天聊吧，因为这明天很有可能，明天还挺期待的，因为明天早上我们要去逛水上市场。就这个期待值呢，因为有曹宇在呢，就感觉好像期待值就更高了一点。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吃完饭是走回来的。 然后一
路沿着那条，
我们沿着那条，
你还记得名字吗？
我不记得，
布拉布拉布拉布拉河。
就我觉得那个，就今晚那个啤酒屋出来，它就是那个河，沿着
那个很好看，
对，
那个很漂亮，
还不错，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
对，然后
这边的这个菜的这个风格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这种这个朝鲜式的风格，它这个包括啤酒屋里面的那几个菜。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今天在那个砂锅店吃到的那个菜里面，那个汤里面这些东西哈，尤其今天有一个这个臭豆酱汤，
叫臭酱汤，没有那个豆字儿。它虽然用的是豆，然后我们说的是盐盛砂锅居，去年我们也吃过，因为今天我想的是前几天天吃烧烤，来这儿吃点这个汤汤水水的透一透，所以就先安排的盐盛砂锅居。然后到这之后，因为你知道这是个早饭店，晚上没有人来，曹宇等一众人对我质疑鄙夷，就是这玩意儿这晚上都没有人来，你们王海洋行不行啊？而且关键是你知道吗，我们到第一桌里面没有人来在这吃过东西，就特别特别巧，就是因为这行程里的一大半人其实来过那家店，正好跟我一起到的人都没来过，然后看着就是一个非常萧条的没有人的饭店，实际上他们早饭早上挺火的。
就是我自己就有时候刚才说到做饮食攻略的事儿哈，如果我们出去这个旅行的话，如果你做饮食攻略的话会使你的旅程变得非常的 boring， 就好像要定点踩点一样，
对，
就很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反而给你增加负担。但是呢，就我们选店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找一些
人多的
人看起来比较多的店，一般不会太踩雷，是吧？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
对，尤其是
我看到那个砂锅居的时候，那一个人没有啊，我心想的是什么雷啊，
凉了。
哎，真的是 literally 一个人没有，不开玩笑，就是没有人。原本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桌，不知道为什么那桌后来那俩人走了，
连灯都没开启。我想的是什么鬼店？
明天可能会，明天应该能吃到一些还挺好玩的东西。明天
对，但明天的事明天说。但是呢，但是有但是吗？大宇，
就确实
吃了以后
就那样。
吃了以后就感觉这个，因为韩式的这种料理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一个突出的特点哈，就是特别辣，就是我在这里吃到的这个，它虽然这个有其他的这个地方韩式能够有的东西，但是它就再加一点，就是辣味上要特别强烈。然后说到那个臭酱汤哈，其实它这家店呢，除了这个做这些食物以外，它也卖这个明太鱼，还有这个豆酱，还有这个臭酱。其实臭酱我看着其实就是一个纳豆，其实就是日式料理里面那个纳豆，然后它纳豆可能会发酵的稍微比日式的要过一点点，大概那个状态。
我刚刚在看我们的这个之前写的关于延吉的文章，就说朝鲜族特别喜欢吃辣，是有这么一说吗？
是的，朝鲜族是确实特别喜欢吃辣，吃辣是从南方传过来的，因为朝鲜半岛的南部是可以这个。当然，说起这个延吉这附近的环境，我看这个天气种植辣椒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朝鲜人喜欢吃辣的话，它有一个来源就是从日本传过朝鲜半岛这个来源，所以朝鲜半岛是一个接受辣椒比较早的地区。在朝鲜半岛接受辣椒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国东北还没有吃辣的习惯，所以是中国东北吃辣的习惯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个朝鲜族的影响的。
他们为什么要把辣椒制成这种辣椒酱？因为保存吗？
对，就是一个保存的习惯，而且他们本来就有制豆酱的这个传统，
嗯，
所以它就一个延续的一个传统，
所以它就会更辣。然后那辣椒酱其实是广泛的使用在他们所有菜式，
但我觉得可能只是延吉的朝鲜族特别辣，就是我自己的印象好像其他地方也没有这么辣的，就是朝鲜式的这个饭菜里头。
明天有机会你可以吃一下，他们这边特别喜欢做一种叫火辣鸡爪的那个菜。
变态辣是吗？
那个辣度我记忆犹新，是超过江西或者
哦，真的假的？我刚从江西来
这样的地方的，你明天可以试一下。就它有很多居酒屋，
嗯，
基本上都有这道菜。
OK，
就是那个火辣。
但我有个担忧，就是现在很多辣椒，它是用的辣椒的辣吗？还是就是一些对吧？工业辣味？
有工业辣味这样的东西吗？
就辣椒素，辣
椒
素嘛。
OK，
是可以这样放的。
对，因为之前
有可能
有很多地方流行的那什么变态鸡翅那种东西都很糟糕的。
其实用辣椒素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事情，就是在食品加工里面哈，但是这个看你怎么样调配了，就是不能够 过于的这个
就不能把
平衡，
对，不能把那个追求辣的痛感作为饮食的第一要义。
对
对，我觉得可能延吉这边的风格就是要更辣一些的。
哎，但没事，明天早上我们吃的那顿应该不辣，我觉得那顿其实就是很治愈，因为我们每次到延吉就是最旅途将近，然后吃一顿那个鸡参汤，参鸡汤。
参鸡汤，
对对对，我今天晚上已经提前尝过了，就非常好。
你每次来都提前点一个那个，你翻翻之前也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我点外卖就点一锅汤。
你今天不是已经吃过了吗？
对，明天再吃一遍。
哎，我发现我这次的房间是733，我上次住736，
这有什么规律？
毫无关系，
这有什么规律？
对，刚刚对，刚刚在那个我们去找你们之前，我们。今天我刚才那个，因为我们
像这种水时间的博主，以后就不要 follow 了。
不是，我这是真心实意的跟大家表明，什么叫就是有我，就我是坐标系的那个极点，有我在，大家做啥都感觉自己做挺好。我给大家建立信心呢。那个在志伟说之前，我想先问曹宇大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辣之外，你还有什么感觉吗？因为那个牛肉汤完全没有任何辣，就有很多不辣的。
对，那个牛肉汤是没有，然后完了以后你往里面放了点这个盐味以后，它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牛肉汤的水准。但是你要说牛肉汤的话，我倒是觉得上海的咖喱牛肉汤是一个更好的这个味道，就是它其实做法和配料都是相似的，但是它多了一个咖喱味，其实会变得更加有层次感。所以这个你要说他也是，他建议你放酱嘛，我记得他在这个上菜的时候他建议你放酱。
那争取明后天你可以试试这边的那个牛肉汤饭。今天没有吃牛肉汤饭吗？
没有，今天没有。
哦，就他专门就是有牛肉汤饭。
对，我以前在延吉住的时候，就牛肉汤饭就是我的午餐，
或者当早餐。
对，其实还是蛮好的。
就午饭。
这
个、嗯，就
其实这个菜其实还是蛮好的，
其实挺好吃，
就没有这个。
对，
就如果你是在这个，就是不是特别挑剔的话，这个菜已经是非常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了，口味也没有问题。
今天本来在一下飞机在问汉阳说去哪儿吃饭，他说我说吃烧烤，对，因为我们想烧烤已经想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对，我觉得严重的认为这次这个烧烤安排的不够，因为东北的话其实烧烤是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个品类。
不是铁子，就是你想咱们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然后那个在银厂里吃了一顿，还有个坑烤，然后你去长春还有呢，没结束呢，然后这儿明天还有个烧烤，
不，我要顿顿烧烤。
就你来这儿十天不到，这已经至少要吃七顿烧烤了。这个就是，哎，但你还这点我必须得夸你，就你这个能力是可以的，因为我之前我们第一次这么安排的，顿顿这玩意儿，然后最后一天就所有人在找青菜，所以如果都是曹宇、大宇这样的人来跟着我们的话，我们就反而不用考虑这些事儿了。
因为我是个食肉兽啊，我可以不吃青菜的。
写中国食肉史，
就是。我是为数不多的广东人是完全不会找青菜的那种。
那你喝汤吗？
我喝汤。
好，
我喜欢来点汤，但是我可以不吃青菜。
对，就我们那个，所以当听说晚上他们安排啤酒屋的时候，我就拉着 Rachel， 我们就先去，哎，又 cue 到，就拉着，就是我们先去了边上一个小的烧烤店，随便点了一点。但我们的确进去的时候呢，也的确就是因为那家店是完全没有计划，就是我们就挑了离我们住的地方最近的一家店，
看着也没什么人啊。
对，我们走到了门口呢，发现他的确没有人，然后
犹豫了一会儿，
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呢，我想起点评上的有一个点评，就是说他开了10年。
哦，
那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另一个稍微有一点说服力的一个评论，
开了10年专坑游客，这种店有很多。
对，有可能。对，但我们坐下来之后呢，就看到陆陆续续有外卖小哥进来拿外卖，那这个就稍微好像放心了一点。所以点了之后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这家店它还是蛮有趣的，就延吉的烧烤，这家跟可能明天我们要去吃那个就完全不一样，就这一家它的所有调味是甜辣风味。
哦，那我喜欢。
它都是甜辣风味，然后
我觉得延吉的风味就是甜辣风味，
还有不一样，
还是稍微有些不一样。然后今天它那个菜单上有几个特别有趣的东西，第一个是风干牛肉的烧烤，就它上面都是风，就是有点像牛肉干那种，但是又没牛肉干那么干的烧烤，那个挺有趣的。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单品，第二个是我第一次吃到单品是。我第一次吃到，他是把那个胸口捞， 它不是切成那种小片，它就切成一块块小块，胸口牛
有颗粒感，
对，胸口牛直接做烧烤。
嗯，
这个我们在鹤岗
店这个吃过，
对，但这个单品我是第一次吃到，最后还挺好的，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就是很据说就延吉的烧烤水平应该是在上海不是在全国还是非常
排得上号的，
非常非常排得上号，就是这么一家小店，我觉得今天还是很不错的。
志伟作为一个美食工作者，还特地询问了加糖肥瘦和三分熟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以，那个东北有句话，但是各省都有自己的版本啊。吉林省的版本是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延吉，延吉烧烤看珲春。有机会你去趟珲春吃那个，路过了珲春，你可以去那吃珲春那个大片大块肉。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它那个
它是什么肉呢？
也是烤肉串，但那个每串的肉巨大，需要拿刀子
切。牛肉，
但烤出来非常非常嫩，也很好吃。
对，今天就这么一家小店，它上面有一个单品还非常好吃，叫烤牛排肉，3.5块一串，肉还挺大的。然后对，在那个在上海估计至少得10块吧。10到12块吧，
别提上海了。
就上海
堂食提它干啥？
突然觉得上海。对，上海突然觉得上海非常不幸福、啊
哎、上海是我们的 心口一片痛。
对，就不提了，在
上海是你的胸口油。
对，
OK， 那今天
哎，你们之前有聊过这次过来吃的东西吗？
我们天天
没有
天天聊，
我们没话聊了，我们就聊吃的、
哦、
我觉得如果
只能再诚实
正儿八经聊吃，应该明天聊，因为明天或者到长春聊，因为你俩都去长春嘛。对，你也去吧。
去，但是我们可能就不过夜了、哦、在长春。
哦，那就明天聊，
可以。
因为明天相当于把，因为如果你不吃原奶奶，是不是？如果大宇不吃原奶奶，这里没法聊这个事儿。
可以。
然后他不吃金鸡串店，这事儿也不太能聊。
对，
不能代表延吉的水平。
对，我这次就非常期待金鸡再一次。哎，然后你知道我刚才在点评上，我发现金鸡串店是点评搜索热门第一名。
他原来不是。
他好像原来没有这么火。
我们去年来过之后，他今年就是了。
而且他，你记不记得去年他好像只有2家店？我刚搜的时候，他已经有3家店了。
哦，对，
他就是应该还不错。
但我记得那条街上就没什么人。
对，那次我们也是走到门口有点犹豫，
黑灯瞎火，
就走到门口有点犹豫，对吧？就是有很多人。对。
但是你关于你这个开始喝这个，
就到这就可以了。
OK， 好
好，谢谢。
好的，水完
了。好，然后那个，哎。对了，我们其实明天有空可以去吃个冷面，这次别去顺记了，咱换一家。
可以，
好，
豆浆面也可以再安排一个。
要不然就专门开车去看山屯吃豆浆面也可以。明天
豆浆面跟冷面应该都有吧？
专门开车去，因为看山屯吃豆浆面，
他没去过，
太远了吧？
你是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大宇老师对看山屯那片地方有了自己特殊的兴趣，但他要说出来可能就那啥了。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